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这个早上这个时间，你引导我们来听你的说话，是你的慈声，是你呼吁人回家的声音。求你差派圣灵指教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工作，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到的不是只是一堆的文字，而是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要我们今朝今日去听的讯息。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好，我是何尚允牧师。这个早上我们分享一个题目，我需要做什么才能归向神呢？我需要做什么才能归向神呢？这个是一个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故事。刚才我们在崇拜当中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人叫这个故事做《浪子回头》，有人就说这个故事叫做《慈父的等待》，亦都有人说这个是人怎样可以归回神的一个故事。无论怎样，这两千年的当中，或者我们应该追问的就是耶稣这个比喻是讲什么的呢？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这样开始的，他说曾经有一个爸爸，爸爸有两个儿子，有一天小儿子向他的爸爸要求将他的家业分给他们两个儿子，于是爸爸就将他的家产分给他们。小儿子得到父亲所分的家业之后，就远走高飞，在当地任意挥霍。没多久，这个细仔小儿子就将钱财散尽，结果要搞到投靠其他人，甚至要为了充饥而想要吃猪所吃的豆荚。受到这种种的苦难之后，这个故事说小儿子醒悟到应该返回父亲的身边，就是当他全身老倒到快要回家的那个时候，竟然他的爸爸远远就看见这个小儿子回来，很高兴快乐地跑上前拥抱他，并且为他的小儿子换上漂亮的衣服和鞋袜，戴上戒指，宰杀小牛，为他回家大肆庆祝一番。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很多人都认识，很多人都听过。不过耶稣讲这个比喻其实是什么重要的意思呢？又或者我们问，我今天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够归回神，归向神呢？其实这个的比喻能够给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和答案。首先我们问的是，这个的细仔啊，这个小儿子为什么非要离开他爸爸的家不可呢？路加福音第15章12、13节就这样解释啊，我们一起读吧。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俗语有讲呢，中国人说身在乜嘢福中就不知福，系啦。小儿子觉得呢，只要他在屋企，咁就点啊？就处处咧受到佢阿爸咧嘅限制啦，就好唔自由啊，唔 free 啊，系咪？我哋今日话，或者咧佢觉得离开屋企，我中意点就点啦，呢个系几咁日思夜盼嘅一个生活。我相信咧，其实今日好多人甚或未信主之前嘅好多基督徒啊，都曾经以为，又或者今日未信耶稣嘅人都仍然会咁以为，神系点嘅神呢？神就系一个乜嘢都唔俾我哋做嘅神。神咧就好似咧呢个故事嘅嗰个形象出嚟嘅嗰种嘅老豆啊， 一日咧係要掃人哋興嘅嗰個老家伙。今日好多人唔願意信耶穌，或者都係因為有呢一種對神錯誤嘅觀念。好多人認為信咗主就要受好多嘅約束，都係乜嘢都唔信就最好，我中意點就點，我自己當家幾自由啊！何必要為自己套上呢種種嘅枷鎖呢？不過當人咁諗嘅時候，喺呢個嘅比喻當中提醒我哋，其實呢個觀念係錯嘅喎。當呢個小兒子要求父親分家嘅時候，佢做緊嘅係乜嘢呢？當佢以為終於可以離開佢嗰個父親嘅魔掌，可以追求自由，可以咧係找尋夢想嘅時候，佢唔知道嘅係原來佢同一時間亦都選擇咗遠離天父嘅愛，遠離天父嘅愛。事實上，我哋唔難睇到呢一個事實。當世界拒絕同埋遠離上帝美善嘅看顧，而自把自為嘅時候，你睇下結果係點呢？我相信唔需要我講，你今日環顧世界嘅紛亂同埋動盪，我哋每一個人都唔難睇到嗰個嘅實況。人遠離咗上帝嘅愛，同時亦都遠離咗本來美善美好嘅事物。其實這個就是人類歷史告訴我們，當人選擇遠離神的光景，當我們以為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從以前的落後走到現在的進步，科技日新月異，人的物質生活那種的豐盛豐富，我們以為這一切都非常的美好，是一種進步的時候，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人同神、人同自己、人同其他的人、人同这个世界的关系，却是越来越隔绝疏远。人的心变得越来越败坏，道德的破落在这个世界似乎再没有底线一样。这个小儿子以为离开父亲就能够找到自由，但是他却是发现的是他的生活总是身不由己，其实是一啲自由都没有。他以为离开父亲就找到快乐，这个浪子任意挥霍，吃喝放荡，其实就是很多今日人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喜欢怎就怎，钱是我的，我赚的，是属于我的，我选择的生活方式。但到头来换来的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满足，不是一种能够填补人心灵空虚真正的那种的满足。相反，这些去代替上帝的事物，只不过会不断制造更多的不快乐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不单止找不到自由，找不到快乐，这个的浪子，这个小儿子亦都在生命里面再找不到安全感，甚至连最后一个真正爱他关心他的人他都找不到。这个故事特别提到饥荒来了，这个小儿子呢突然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当初在爸爸屋企的时候，有爸爸的爱锡，生活有他的照顾，有他的保护，现在他失去了一切。或者当他还曾经有钱挥霍的时候，有不少人都会 表现得比他老豆更加爱锡他，是不是？当你有钱的时候当然啦，更加关心他，是不是？但是现在这些曾经清清到底的人是不会给你 free lunch 的。经文第十五节我们读到是什么呢？让我读给你听。於是這個小兒子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人，那人打發他到田裡去放豬，他恨不得要拿豬所吃的豆荚來到充飢，都沒有人去給他。你可以說當這個落難的小兒子想到要拿豬吃的東西來到充飢，都沒有人給他的時候，在這個時間 他醒悟过来，他了解到原来自己所做的事的那种的愚昧啊，他要向父亲求原谅啊，他打算我宁愿翻翻去屋企做个工人，做个雇工都好过现在这样啊。于是17到19节，我们一起读。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你可以说这个的饥荒灾祸唤醒了他，因为这个的艰难让他看清楚自己真实的处境。原来难关不一定是倒霉的，各位，让我再讲多次，原来难关不一定是倒霉，正正是这个的境遇促使这个小儿子能够醒悟过来。有时人生的当中是要有一些东西熬一熬，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安逸固有的生活方式熬翻醒。正正是这个境遇促使小儿子能够醒悟过来。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让这些的处境让神对我们说话去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给神这个机会呢？现在这个小儿子回心转意，他愿意回转求他父亲的宽恕，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不是只是说了就算，他是立即坐言什么起行。二十节我们读到的经文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你可以想象这个浪子醒悟过来，如果他醒悟过来之后继续坐在个猪棚里面，吟吟沉沉，每一日日复日年复年这样在这里讲：啊，父亲，我得罪你了，又得罪天了，我不配做你的仔了。那日日在这里喊一年，喊十年，喊到死，喊到老，有没有用啊？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只有后悔而不改正的行动是没有用的。今天你和我都是一样，当你知道人类走向的那个无神的方向是错误的时候，当你发觉自己原来过去一路拒绝上帝，对神不闻不问是错误的时候，原来有一条离开天父的路是你不再愿意走下去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做呢？你需要的是有一个180度的转变，你需要的是起来往天父那里去寻求他的原谅和接纳，你需要的是起程回家。回哪个家？回神的家，回神的家。这个才是我们应当要做。如果今天问你，你需要怎么做才能够归回神，我们需要每一个人悔改回转，走向天父的怀抱。但重要的地方不单单是我们知道自己过去做过些什么，甚至不是只是单止知道我们现在要怎样做，我们更加需要明白的怎样可以归回神，是我们首先了解是神为你为我做了些什么，不是你要做些什么，是神已经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最突出的地方是什么呢？不是只是讲这个浪子的回归，而是故事当中的父亲他怎样的态度等待欢迎这个的小儿子。二十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说到，他相离还远，父亲就看见。你说父亲没事做的吗？父亲不用上班的吗？父亲一天天在这里无所事事？不是， 点解呢一个嘅小儿子相离还远嘅时候，父亲就立即睇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佢嘅颈项，连连同佢亲嘴，系因为呢个父亲由佢呢个小儿子离开嘅时候，佢就终日朝夕眺望自己嘅儿子嘅归回啊！呢个系佢日思夜盼嘅事啊！这个儿子几时会回来家，这个儿子几时会回来他的身边，所以当这个儿子真的回来的时候，他怎会看不见呢？他怎会看不见呢？你可以想象古代的父亲比现在那些，尤其是中国人那些蹲起老豆款的父亲是更甚的，应该。什么意思啊，牧师？一个一家之主要他朝夕眺望自己的儿子等待，实在是有失为父的什么尊严啊。你要知道，在古代中东的地方跟中国人的文化很相似，家族里面的长辈是不会跑的。谁跑啊？小朋友就会跑。谁跑啊？年轻人会跑，妇女会跑，但是父亲这个一家之主是绝对不会跑的。其他人会，他都不会。但是这个的慈父却是看见这个小儿子的回归，他说什么？他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你看不看见他摆低了他一切的那种的包袱，那种的尊严，他跑去他的儿子的面前亲吻他。在这个时间，这个小儿子就试图向他父亲提出那个赔偿的计划。记不记得那个儿子原本想着说什么的？他说他想说的是，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后面那句原本他打算说，不如我做你雇工啦，你不需要代我做儿子了，我做回你雇工，我为你打工我都愿意了。但是他有没有机会说这句说话呢？他没有机会说这句说话。他的父亲在这个时间就已经吩咐他的仆人。吩咐仆人什么？经文说，他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我们一起读，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肉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各位，这里特别提出了几样的物件，代表了这个为父看见他儿子回归的那种的心意。那件的袍代表父亲愿意遮盖这个浪子身上的污秽，那隻的戒指印住的是他家族上面那个的印章，那对鞋是一般的雇工奴隶没有资格着的。肥牛犊代表着父亲要为这个儿子回归，失落而回，举办一个盛大的宴会，为他庆祝，为他失去的儿子重回家园来到欢喜快乐。你要知道，这个小儿子从没想过会被父亲重新接纳，他只不过想将功赎罪，是吗？将功补过，做回个工人，为你打工我都愿。但是奇妙的地方是，这个父亲却说，我不需要你将功补过。孩子，你知不知道，我一直等待，我一直渴望的是要带你回家，是要带你回家。各位，这个慈父跑去迎接他的儿子，将最好的摆上为他庆祝。事实上，我们的天父都是一样，但是不单止这样，我们的天父对你和我的爱，其实比这个比喻当中的慈父对这个小儿子的爱是更深一层，是为他更多走一步。为什么牧师会这样说？因为我们的神不单止是在等待，我们的神是亲自来到这个世间，首先寻找我们。当我们都不愿意去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来到这个世上去找我们。 他为要将我们拯救出来，甚至为我们赔上了那个罪的赎价。很多基督徒很熟悉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一起读。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你是不是已经明白神已经为你做了些什么呢？原来这个的天父，原来这位的神一直内心的是等候你，等候我回到他的家中。他甚至已经在你还未曾认识他，还是跟他对立的时候，就已经为你付上回家所需要的代价。并且他要跟所有已经被他拯救的人一同的去欢迎你，欢迎我，重新回到他的爱，他的保护看顾当中。牧师来到这里大团圆了吧，应该字幕会起了，应该是时候做第二出了。但是等一等，耶稣的这个故事原来还未完的，是怎样继续的发生呢？25到32节，让我们分开荧光幕上面两个的投影，我们来到读下。我先读上半。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这个大儿子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就叫过一个仆人来问他是发生什么事呢？仆人就说，哎，你的弟弟回来了，你的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他将肥牛宰杀了来到庆祝了。大儿子的反应是怎样呢？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来劝他。经文继续的话，我们一起读。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在这个时间，这个父亲怎样跟这个大儿子讲呢？经文说，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了。就是你的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是理当为他欢喜快乐。这个弟弟回来的消息被大儿子知道之后，他的反应是非常的不高兴。他不高兴到一个地步，他宁愿在家外，他都不愿意进入家门去为他的弟弟庆祝。在故事的当中，竟然是爸爸再一次走出来。读不读到啊？之前是爸爸走出去迎接小儿子，现在的爸爸再一次走出去，去劝这个大儿子，你回家。这个大儿子看不起这个浪子，他认为他已经把自己份内的家产洗晒了，死不足惜，有什么可怜啊？父亲绝对不应该若无其事，他更加不可以重享儿子的权利。但是讽刺的是什么呢？讽刺的是这个故事的尾声，谁在家家门之外呢？谁不愿意入去这个父亲的家当中？谁错失了这个庆祝的，你可以说 party 呢？谁成为最后的浪子呢？是这个大仔，是这个大儿子，是那个觉得自己服侍父亲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命令的大儿子。各位，耶稣讲这个比喻提醒你，提醒我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今日当你经历上帝的拯救之后，请你不要倒转变成大儿子，请你不要刹那间倒转由小儿子，有一个被神拯救、被神接纳、原谅的小儿子， 变成一个妒忌、拒绝上帝去爱其他人的大儿子。今日人亦都会对上帝的邀请、耶稣基督的劝告、劝他你回来的邀请视若无睹。今日有些人会拒绝上帝的邀请，有些人一味对信耶稣拖字诀，是吗？有些人会对他的邀请很反感，我不稀罕上帝要求我回到他的家当中，又或者觉得始终要用他自己那套来到赚取进入上帝家里面的方式方法。又或者今日你好像大儿子一样，你好嬲神，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你觉得上帝从来都没有帮助过你，多年以来你只是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上帝的说话其实也一句都没有听入去，又或者你根本没有时间听上帝对你讲任何一句的说话。但实情是什么？实情是这一位的父亲从来没有忘记你，这位的父亲从来没有离开你，就算在这个时间他仍然走出来劝你，你回入去吧，你回入去，我们一起欢喜快乐吧，为什么你还仍然要在门外来到发猛症呢？是你相反将你生命里面很多的伤口、很多的忙碌、自己很多的问题，甚或你自以为是的事情来到遮盖自己，而对上帝完全视若无睹。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你和我今日需要的是认定我们归回神家之后我们当做的是什么的事情呢？这个父亲的劝告提醒你和我，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努力体会明白我们所跟随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天父他的性情和心肠。这个大儿子因为那个慈父而深深妒忌，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之下，但是他不体会这个父亲、这个爸爸的性情和心肠。当你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和救主之后，事实上神就给我们圣灵在你和我的心里面工作。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是因为我们愿意配合圣灵在我们里面作生命的改变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体会天父的性情和心肠。怎样体会？我们需要入去他这个欢迎人归家的群体里面。当你进入这个欢迎人归家的群体的当中，你就会明白原来你的爸爸、你的天父、你所跟从的神，他的心意、他的心肠是这样的。这位的天父今日邀请你加入这个欢迎人归家的群体，神渴望你可以在这个筵席的里面，不单只有这位的慈父、有他的仆人环绕为你而欢呼庆祝，他更加渴望的是你成为接待其他同样愿意回到神家的人，为他们的改变而努力欢呼。你说什么群体啊，牧师？这个欢迎人归家的群体是一个什么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教会咯。这个群体就是教会咯。神不单止一直的是在等待你、找寻你、欢迎你，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一班同样是上帝所深爱并且是已经回到他身边的儿女，与你一同在往后的生活当中彼此鼓励和彼此守望。神渴望你去到这个的群体的当中成为一份子，不要单独的尝试去跟随神。神需要你做的是为你预备同行者，在教会里面的群体的当中，在里面我们不断成长，我们一起以生命影响生命。最后 作为神儿女同埋天父嘅关系嘅当中，其实同人世间儿女同父母嘅关系有好多异曲同工嘅微妙相似之处。我哋唔单止喺外表上边，事实上儿女同父母喺价值、喺态度、喺喜恶上边都系非常相似嘅，同唔同意啊？你留意一下你的儿女，或者你留意一下你的父母和你，我们不单止在外表上面，事实上我们在价值、在态度、是在喜恶的上面，我们都是非常的相似的。归向神的人的人生就是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什么目标？就是神要我们越来越什么似祂。基督徒的目标就是我们在人生的当中越来越似神。你说牧师，我怎知道神是怎样以致我们可以越来越似祂呢？你问得好，你问得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真正的大儿子的时候，没错，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可以怎样活出上帝的形象。不过感谢神，我们知道的是神已经差派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个世上，向我们显明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今天各位，我们信主的人的人生事实上就是一个效法基督的旅程。当我们说我们怎样归回神，我们归回神之后应当做些什么，神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目的地。这个效法基督的就是我们的新的旅程。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主耶稣这一位的大儿子，这个真正的大儿子，他不是站在门外愤愤不平的对天父上帝说你不公平，不是。他是亲自的有天父的性情担当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而死，钉在十字架上面挽回我们，以致我们可以有一个归家的路的那个大儿子。这一位的大儿子和他的天父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他的生命就成为你和我作为基督徒，当我们归回神之后，一生要效法的榜样和目标。我们要学校以天父的爱去爱人。耶稣的故事来到最后，你可以说大儿子在门外徘徊思量，小儿子却得着新生回到神家之中。各位，你是边个呢？各位，你选择要做边个呢？让我们同心祈祷。在这个时间，我都希望再一次呼吁所有未曾认识耶稣、未曾立志跟从他的人，如果你在这段时间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和救主的时候，我都邀请你跟着我做以下的祷告。让我讲一句，你讲一句。亲爱的天父上帝，我相信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我接受你所赐独生儿子耶稣的爱。神啊，我在你面前承认自己过往的行为、言语、思想所犯的一切罪，并且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寻求你的宽恕和接纳。我感谢主耶稣爱我，是那个真正的大儿子，他为我的罪来到这个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第三日复活。现在我祈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流的宝血赦免洗净我一切的过犯。我愿意打开心门，邀请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我决意一生跟随耶稣，让这位天上边的父亲引导我前面的道路。以上的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